海宝药理问答，海德堡药理问答，第30问，问为何称他为基督，就是受膏者呢？答：因为他被父神所立，又被圣灵所膏，做我们的大先知和教师，将神救赎我们的奥秘计划与旨意完全启示给我们。他又是我们唯一的大祭司，将自己的身体一次献上，救赎了我们，且永远活着，为我们向上帝不住的代求。他也是我们永远的君王，用他话语和圣灵管理我们，并护卫保守我们，能一直在他为我们所得着的救赎之中。好，我们看到这个耶稣基督为什么被称为基督？实际上，基督是一个我们说叫称号啊，就是王的意思。换句话说，就是受膏者的意思。那受膏者一定，王一定是被立的，所以基督是被父神所立，被圣灵所膏抹的。那他作为大先知和教师，将神奥秘的计划启示给我们。基督有三个职分，一个是先知、祭司、君王。同样，我们是小基督，基督徒是小基督，我们也有三个职分，就先知、君王、祭司。作为先知，你看到他将神奥秘的计划完全启示给我们，上帝福音的救赎计划，上帝的国度的奥秘，他完完全全的启示给你。作为唯一的大祭司，我们要强调他是唯一的大祭司，代表只有他将自己的身体一次献上，救赎了我们。所谓祭司，就是让神与人和好。所以，耶稣基督他借着他的宝血，他在十字架的线上，他让你和上帝和好，救赎了我们，并且长远活着。他祭司的第二个工作就是他在天上为你代求。所以，你所祷告的，在天上有耶稣基督为你代祷。所以，父神一定会听你的祷告的，而他又是永远的君王。君王是要治理的，他治理的对象就是你和我。他借着圣灵来管理我们，并且保护，所以在你一生的道路当中都有圣灵的保护，保守我们，一直为我们赐下圣灵的保惠师，让我们在他的救赎之中，直到永远。换句话说，我们得救也不是完完全全靠我们后来的坚持，啊，虽然我们是会坚持，但是其实是圣灵在你心里面做工啊。让我们来一起祷告。慈爱恩典的主，我们感谢赞美你，求主你与我们同在。我们知道你是奇妙的上帝，主啊，你所赐下的圣灵必在永恒当中保守我们。我们身体上有疾病的，主啊，你必护卫，你必医治。我们有软弱的，你必扶起；我们孤单的，你必安慰。主啊，我们将我们的一生都交托在你的手中，也求你的灵，让我们看到你天国福音的价值，就是永恒的价值，让我们能够像保罗一样，我因为基督，我就将万事都当作有损的，因为我以我主耶稣基督为至宝。主啊，我们感谢赞美你，求你在今天的话语当中，让我们看到你永恒的祝福和带来的今生的祝福。我们感谢赞美主，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好，我们可以跟我们左右的弟兄姐妹 朋友们来彼此问安呐、啊，愿上帝祝福你哈、啊，愿上帝祝福你啊。我们有一位讲英文，他能听懂这个中文吗？我看在后面。啊，听不懂啊，那 Richard 可以帮帮忙。好。我们今天讲到的主题呢，是叫做属灵的价值观，它出自于创世纪的第25章19到34节。我在预备的时候，我忽然想起来我们都很熟悉的一个，常给小孩子读的故事，叫做《玛丽琼斯和她的圣经》。这个玛丽琼斯呢，是在北威尔士的一个小女孩哈，她住在山脚下，住在乡村当中，她很渴望能得到一本圣经。但当时你知道，在山区是不会有圣经，而且是大从1517年以后，圣经开始被印刷以后，虽然我们说很多的人都能够看到圣经了，但是书的价格呀是非常非常昂贵的。所以这个玛丽琼斯哈，这个小女孩，她家里面也很贫穷，她积蓄了6年，用他6年的积蓄来买了一本圣经。他必须走25英里的路，前往巴拉这个城市，找汤姆斯·查理来买这本圣经。汤姆斯·查理看到这个小女孩，她居然用她6年的积蓄来买一本圣经，这本昂贵的圣经啊！上帝就感动他，于是他跟他的朋友建立了圣经公会。所以以后啊，我们的圣经之所以这么便宜啊，都是因为圣经公会的缘故。我们的在中国大陆的和合本圣经啊，比我们在外面的圣经啊要便宜很多。为什么呢？因为这个圣经公会它资助中国大陆的印刷，所以中国大陆的圣经呢，就比我们海外的要便宜几倍因此，我们看到哈，我们从这个故事里面，你可以看到什么？看到一个属神的价值观。这个小女孩，她居然能用她6年的积蓄我的收入是中等偏下啊，她可能更低。那6年的积蓄对于我来说相当于36000块钱，所以你就知道这是多么的昂贵啊！但是他居然能够选择一本圣经，这就是属神的价值观。究竟上帝对我们来说有多么重要呢？我们有多相信上帝呢？相信上帝的应许跟天国的价值，我们有没有用永恒的价值的眼光来看待我们今世的生活？那我们究竟是选择被今生这种情欲主导呢？肉体的欲望主导呢？还是被永恒的价值主导？我们需要思想，这是两种的世界观，一种是以上帝的主权和上帝永恒的应许来驱动的价值观，就是你看那个是重要的。一种呢是被我们的肉体、被现今的世界所驱动的价值观，就是金钱呐、名誉啊，这个来驱动你，别人对你的尊重啊，这个来驱动你的价值观。那我们就来思想什么是一个属神的价值观。属神的价值观呢，是一个注重祷告的价值观。他所看重的是上帝的应许。 所以他注重祷告的内容，你要注意哈，是上帝对他的应许。换句话说，一个有属神价值观的人，他在生活中，当他经历艰难的时候，他就会根据上帝的应许来祷告，他会有耐心的来等待上帝的应许成就。哎，他会顺服在上帝在他的生活的安排的主权之下。所以你看到，如果我们在生活中，当你有许许多多的艰难的时候，许许多多的试炼的时候，当你遇到许许多多的不公的时候，那你这个时候你要来看的是上帝的应许，你要凭信心来相信上帝的应许。那么我们说有一句名言，信心的表现是什么？当然我们有的时候我们说信心的表现是爱，爱有爱的行动。但是有一句名言说，信心的表现就是祷告。当你真正相信上帝的应许的时候，你看到生活的进行并不像上帝应许的那样子的时候，你就会祷告，并且顺服在上帝的应许跟主权之下，在其中忍耐。所以创世纪的25章19节，我们看哈，亚伯拉罕的儿子以撒的后代记在下面。亚伯拉罕生以撒，以撒娶利百加为妻的时候，正40岁，利百加是巴旦亚兰地的亚兰人比土利的女儿，是亚兰人拉班的妹子。以撒因他妻子不生育，就为他祈求耶和华，耶和华就应允他，他的妻子利百加就怀了孕，孩子们在腹中彼此相争，他就说：“若是这样，我为什么活着？”他就去求问耶和华。所以你看到在这里，亚伯拉罕讲到亚伯拉罕的家谱。我们说亚伯拉罕家谱是什么？创世纪里面就有的是家谱啊，有两种家谱，一种是信主之人的家谱，一种是不信之人的家谱。不信之人的家谱是靠着自己的能力去生活的家谱，信主之人家谱是凭信心相信上帝恩典的家谱。这里就是一个凭信心相信上帝恩典的家谱。因此，你看到，当以撒和他的妻子结婚的时候是40岁，你知道生雅各跟以扫的时候，我们一会儿可以看到，我们刚才读过的是60岁。换句话说，结婚20年没有孩子。我们看到，当亚伯拉罕他结婚了以后，他75岁，出了加勒底的吾尔，到了80多岁，13年之后，还没有孩子的时候，他的妻子萨莱就对他说：“我把我的使女给你为妾。”他就说：“好吧。”于是就生了以实玛利。哎，我们看以撒不是一样，他不一样。他在这里，他也同样面临着不生育的问题。似乎信主之人的后裔常常面对这个问题，利百加，拉结，撒莱都是不生育的，都是要靠上帝的恩典生育的。所以，我们说应许的后裔是什么呀？应许的后裔是凭着上帝的恩典出生的。那不生育的时候怎么样呢？我们可想而知，我们知道以撒呀，他绝对不是，过了20年之后才开始祷告。我们读的时候不要觉得，没有孩子一祷告上帝就给他了，那是绝对不会的。你要是20年没有孩子，你想想你那个迫切之心，你肯定会一直的祷告的。从第二年的时候，如果你想要孩子，第二年你就开始祷告，因为一直祷告的。 但是上帝一直没有给他。你知道，上帝常常，你知道，很多的时候都是拖延的，虽然延迟，必然成就。以撒这种恒切的、持续的祷告，是一个非常奇妙的事情，因为你知道，以撒这个人呢，他是很被动的。你在圣经当中没有看过以撒主动去做什么事情，他是很安静，喜欢默想，而且很被动。但是在祷告这个事上，他却能持续的祷告，并且凭耐心，不像亚伯拉罕，凭耐心等候上帝的成就，他忍耐，因为上帝对他有应许，所以上帝。对以撒的应许，如同对亚伯拉罕的应许一样，和他的后裔极其繁多。而且，当利百加要嫁给以撒的时候，拉班就祷告说："愿你做千万人的母。"你看到他的祷告不是乱祷告啊！你的祷告不是乱祷告，你要祷告之前，你想想上帝给你的应许是什么。现在呢，上帝给你的应许什么还没有成就？比如说，如果我们孩子没有信主的时候，我们就可以祷告：神呐，你说你要与我跟我的后裔立约，为什么我的孩子还没有信主？求你怜悯。你可以这样为你的孩子祷告。上帝有他成就的时间。哈巴谷书2章3到4节说。因为这末世有一定的日期，快要应验，并不虚晃。虽然延迟，还要等候，因为必然临到，不再迟延。所以，我们是透过信心来实现的。信心是透过祷告，祷告的根基就在于你的信心跟上帝的应许。所以，借着这个，我们可以来到上帝面前，我们一直的去叩门，上帝就会给你开门。这里虽然没有写祷告的时间，但是我们知道以撒的祷告一定是恒切的祷告，上帝也照着他的想法来成就，按照上帝的应许成就。你有没有发现他的祷告跟上帝应许的旨意契合起来的时候，上帝？就按照他主权的时间去成就，虽然延迟，必然成就。而且赐给他的时候，超出他所求所想。你去思想你过去的生活，你看看你的祷告有没有被上帝应允，而且他赐给你的是不是超出所求所想？当我思想我的过去的时候，我不得不说是这样子。但是现在，上帝还有许多的应许没在我身上成就，所以我还要持续不断的为一些事情，按照上帝的应许来恒切忍耐祷告，为我的女儿，为我的儿子祷告。这利百加呀，上帝赐给他双生子，超出以撒的所求所想，两个孩子，他求一个，给他两个。但那两个孩子，你发觉在腹中争斗，利百加万分痛苦。你知道这个争斗，它的翻译啊，你要去看英文翻译，叫做 smash，叫做 crash。换句话说，两个孩子在这个的他的母腹当中啊，彼此的 crash 压轻压，互相的轻压，互相的击打。利百加这个痛苦万分呐，在你的生活中，有的时候这种痛苦也会是一样。利百加这个时候他的感受告诉他了一句话，他说："若是这样，我为什么活着呢？我不如死了算了。"你看他像约伯一样，如果是这样，如果人生是这么痛苦的话，那我人生还有什么意义？如果人生需要面对这样子的压力，一点希望都没有，那我人生 还有什么意义呢？我为什么还要活着？他陷入绝望当中。对利百加，这个时候她像她的丈夫以撒一样，在困苦当中举起圣洁的手来祷告。我们如果说以撒这个痛苦是仰望上帝的痛苦，因为没有孩子是一种痛苦，那利百加这个痛苦啊，就是她现实在今世所经历的痛苦。他说：“我为什么活着呢？”所以，当我们痛苦的时候，你越痛苦，你越可以来到上帝面前来祷告。当你在绝望当中，你开始看不到盼望的时候，你看不到前面的道路究竟是怎么样了，你也觉得人生没有意义的时候，你就可以来到上帝面前祷告。你像约伯也是一样。约伯也发出同样的呐喊，怎么呐喊呢？当他的儿女都死了，当他自己身上长了毒疮，他的财物都失去的时候，他就咒诅自己的生命。他说：“那没有出生的比出生的还有福。”你说这不是像利百加一样，人生无意义？这个时候，当他来到上帝面前来祷告的时候，耶和华上帝又让他看到他的荣美，所以耶和华上帝祷告说，就告诉他说：“从前我是什么样子的？你有没有看见我在这个世界上所行的大呢？”当他真正认识全能的上帝的时候，他就说。我从前风闻有你，现在怎么样？我亲眼见，所以不祷告是看不到上帝的。作为一个有上帝应许的价值观，你会很注重祷告的。实际上，你知道，痛苦本身并不能让一个人绝望。换句话说，是疾病本身并不能让一个人绝望。你的工作很辛苦，并不能让你绝望；你生活的状态也不能让人绝望。当人跟一个人绝望的时候，他是会觉得前面没有盼望的时候，他才绝望。而上帝的应许就是你所盼望的内容。现在所有世人都对一样事是绝望的，所有的人都绝望，那就是死亡。面对死亡，所有的人都是绝望的，没有盼望。但是呢，上帝有应许，信主的人有永生，靠着耶稣基督洗净你的罪，你就要有永生。所以，当你面对死亡、面对疾病的时候，你知道，你可以按照上帝的应许去祷告，让你的绝望变为盼望，他去求告耶和华，耶和华就将他的旨意晓谕他，就像诗篇73篇一样，诗人亚萨，他看到世界上的不公平，许许多多的不公平，恶人昌盛，老实人受欺负，这么多罪恶，他想不明白。他进到上帝的殿，他才明白，原来上帝把恶人放在华地。我们说进到上帝的殿干什么？那不是祷告是什么呢？所以，当你祷告的时候，你就可以看到真相。所以，一个有属神价值观的人，他是一个注重祷告的人。这是第一。第二，一个属神价值观的人呢，他看重上帝的应许，一个属世价值观的人呢，看重今世的资财丰富和舒适。在这个经文里面，你看到他在这里讲说两国在你腹中。你看，当利百加求问的时候，上帝就告诉他上帝的旨意了。所以，当你求问神的时候， 你不明白为什么这样，为什么这个苦难发生在我身上。你去求问的时候，上帝就按照他的应许啊，告诉你他的旨意。他的旨意是什么？两国在你腹内，两族要在你身上出来，这族必强于那族，将来大的要服侍小的。原来呀，在利百加的腹中呢，有两个国度，以扫跟雅各是两个国度的人，他们俩不是一个国度的人。那国度代表什么？国度代表政权，代表政治。对不对？当我们讲到国度的时候，就是君王治理结构。他说两族，两族就是 people。民族代表什么？民族代表文化。所以以基督为中心的国度，就是雅各所代表的。以基督为中心的国度，以基督为中心的文化，我们常常讲到，家庭要怎么样啊？基督化，啊，基督化的家庭，我们要建立以基督为中心的家庭，这就代表我们跟世界是两个国度的，在你的家中，跟在外面是不一样的。所以，我们看到。无论是在政治架构还是文化特征上面，都有争斗，两个国度在争斗，在这个他的母腹当中啊，在争斗。在我们信主的人的这个里面呢，在你的心里面呢，实际上也有两个国度的争斗，不是吗？相信上帝的国度，你看，实际上创世纪整个的。这个主题啊，就是两个国度，对不对？从开始该隐跟亚伯，到后面赛特，再到后面宁禄、以诺跟拉麦、雅各跟以扫、以实玛利跟以撒，一直到最后。创世纪所讲的就是两个国度，他们不同的发展历史，他们不同的发展途径。所以这两个国度是在一直相争的过程中，并且都是在上帝主权的预定之下。他说：“这族必强于那族，将来大的要服侍小的。大的本来是强壮的，小的似乎。”表现出来是软弱的，将来这族要强于那族，但是大的要服侍小。换句话说，这个国度有一个特点，就是软弱的变刚强。好，你看到在罗马书9章10到13节当中，就讲到上帝的主权，那这两个国度的存在。为什么要有国度存在啊？那利百加可能会问：为什么你让这两个国度在我的腹中打架？那这里有上帝的主权。我们看到罗马书的9章10到13节啊，他在这里说：不但如此，还有利百加，既从一人，就是从我们祖宗以撒怀了孕，双子还没有生下来，善恶还没有做出来。只是因要显明神拣选人的旨意，不在乎人的行为，乃在乎招人的主。神对利百加说：“将来大的要服侍小的，正如经上所记，雅各是我所爱的，以扫是我所恶的。”所以你看到这个是圣经一贯的主题，从创世纪3章15节就开始讲了，将来。女人的后裔要伤蛇，这个后裔的头，对不对？伤蛇的头，我要叫你的后裔跟这个蛇的后裔哈、啊、来彼此相斗，然后呢，你要上他的头，还要上你的脚跟。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得胜，但是 魔鬼代表的国度要击伤耶稣的脚跟。因此，我们看到这是一个一贯的主题，在新约也持续啊。当一个信主的人信主以后，在这个加拉太书5章17节里面说，因为情欲与圣灵相争，圣灵与情欲相争，这两个彼此相敌，使你们不能做所愿意做的。所以在信主之人的里面，你知道，在你里面也有两个国度，这两个国度，一个是属于你的情欲的，一个是圣灵的，这两个会彼此相争，但是你有一个盼望，将来大的要服侍小的，就是说，你那个圣灵啊，是一定会得胜的，弱小的必然得胜，就如同耶稣基督在这个世界当中看着是软弱的，但是他居然借着他的软弱来得胜，战胜了魔鬼撒旦，这就是上帝的预言，上帝的应许。所以利百加他祷告过以后，他就不再忧愁，因为他看到上帝应许的价值，并且他相信上帝永恒应许的价值。所以利百加他的预言也实际上在生活中实现，生了两个孩子，一个孩子，第24节啊，我们看，生产的日子到了。腹中果然是双子，先产的身体发红，浑身有毛，如同皮衣。他们给他起名叫以扫。随后又生了以扫的兄弟，手抓住以扫的脚跟，因此给他起名叫雅各。利百加生下两个儿子的时候，以撒年正60岁，两个孩子渐渐长大，以扫善于打猎，常在田野；雅各为人安静，常住在帐篷里。以撒爱以扫，因为常吃他的野味；利百加爱雅各。你看到这个以扫的状况，你要仔细想想，以扫什么状况？生下来浑身有毛，如同皮衣。你知道，在近东啊，许多的文化都有这样子的描述，这样子的孩子啊，是勇猛的孩子，特别强壮的孩子，像野兽一样。而且呀，以扫啊，善于打猎，常在田野，是不是很有能力呀？啊，他的父亲常吃他的野味。啊，你就知道以扫是什么？以扫的状况，他是生下来就很强壮，很有能力，而且是长子，然后他善于打猎。就如同《创世纪》所记载的那个世上英雄之首宁禄一样，所以这是以扫，但是靠着自己的能力来成就一切他所想要的东西。那雅各呢？雅各是为人安静，住在帐篷里，但是雅各有一个特点，他呀，出生的时候，从在母腹当中，他要出生的时候，他就抓着以扫的脚跟出来。那他为什么抓着以扫的脚跟呢？我们来仔细想想啊，因为他要做长子。你说这长子有什么好的？当然，我们说在犹太的文化当中，长子啊，你分遗产的时候，你分两份，先平均分，啊，两份给你，你有这个双重的物质的祝福啊。但是我们知道，雅各所看的并不是这物质的祝福。从属灵的意义上来说，以扫属于一个世界，就是这个物质的情欲的世界，而雅各呢，属于另外一个世界。雅各呢，没有家型美容，他是一个牧人，照看羊群，他常常住在帐篷里面。那他们两个有一个区别，以扫是在外， 雅各呢是聆听上帝话语的，常住在帐篷当中。因此，我们看到每一个人，上帝在他身上都有主权，但是每一个人又都有自己的主动的意志。我不是说自由的意志，而是主动的意志。雅各这个时候，他所看到的这个应许啊，就是不可见的应许，的价值观。所以这个时候，同样以撒跟利百加也分开了。以撒在这个时候没有属神的价值观，因为他为什么呀？因为他爱以扫，为什么爱以扫？他喜欢吃他的野味，喜欢吃。你说这不是属肉体的价值观是什么呢？你喜欢一个孩子，因为这个孩子啊，能给你做好吃的，能给你打好吃的，啊，你吃的挺开心的，所以你喜欢这个孩子，啊，那雅各呢？利百加就爱，却爱雅各。那你说做妈妈的难道有偏心吗？做妈妈的能偏心？你说利百加爱不爱以扫？你看他没有恨以扫，我们要注意，这里没有写利百加却爱雅各恨以扫，为什么呢？因为利百加也同样爱以扫。当以扫啊，他娶了外邦的女子为妻的时候，利百加和以撒怎么说呀？为这女子啊，我都烦都烦死了。所以他如果不爱她，你爱娶娶去。实际上啊，利百加爱雅各，这个爱呀、啊，是上帝的爱啊！你要理解这个，要不然很容易搞错。你说利百加怎么能这样子？所以她并不是一个偏心的妈妈，而是她相信上帝的应许，她并没有看重家中强壮的。肉体上强壮的，他看重是上帝向他预言、向他应许的，将来大的要服侍小的。那上帝既然拣选了这个小的，他就爱这个小的。所以接下来我们看到，这个预言是继续在持续。上帝把以扫跟雅各分开，以扫。不是上帝让他去爱世界的，他凭着自己的心，他看重这个世界，而雅各看重上帝永恒的应许。有一天，雅各熬汤，以扫从田野回来，累昏了。以扫对雅各说：“我累昏了，求你将这红汤给我喝。”因此以扫又叫以东。雅各说。你今日把长子名分给我吧。以扫说：“我将要死，这长子的名分与我有什么益处？很累了啊，打猎回来了，很累，非常累，又累又渴。马上看到一个香香的红豆汤，啊，一碗红豆汤，啊，他就想喝呀。但是雅各在这个时候，当然我们知道雅各做的是不对的啊，所以。”他在这个过程中，他也承受了他的后果。他的后果是什么？他必须背井离乡，漂泊一生。我们不要认为雅各在这方面是正确的，就是合理的骗取上帝的应许。但是你知道他的心在哪里？他以扫跟雅各这两个人呢，都是罪人。哪个也不配得上帝的应许，哪个也不配得上帝的祝福。但是雅各他是一个有信心的罪人，以扫是一个没有信心的罪人。雅各他的信心是什么？你看他以欺骗的手段来得到长子的名分。我们不要以为他是看重世上的祝福。因为他没有得到世上的祝福，如果以为他看重世上的祝福，那你就看错了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如果是看重世上的祝福，他这个行动就是 非常愚蠢的行动。你以为你一碗红豆汤就能换取长子的名分吗？那可能吗？长子的名分是谁给的呀？是父母给的，对不对？而且是你出生的时候都定了，长子的名分岂是这个？你一碗红豆汤，你说，哎呀，两个儿子说，我们两个做一个交易吧，我给你10块钱，你让我做大哥，你做小弟，那爸爸妈妈同不同意啊？所以你看，在以撒年老的时候，他要祝福谁？他仍然要祝福以扫啊。如果雅各是看重这个属世的长子的名分的话，那他做这个行动就是非常愚蠢，因为他的红豆汤白给。那以扫呢，就是非常聪明的，因为白拿。但以扫啊，他从世界的角度去看这个问题的时候，他就是以为白拿，他实际上并不想把长子的名分给雅各，但是他觉得这个无所谓啊，我不就是喝一下，我又不会损失什么，对不对？但是他忘记了，这长子的名分是不可见的，这永生的祝福在今世是不可见的，这永远的祝福不是我们从今世的眼光就能够领受的。所以雅各就对他说：“你卖给我吧。”当以扫轻视长子的名分的时候，以撒虽然不认同，但是上帝认同。上帝把长子的名分就给了雅各，所以我们知道雅各他所看重的这个价值是不可见的，是遥远的价值。雅各不单止如此啊，他说：“你今日对我起誓吧。”我们知道信主的人，或者有信主文化的人起誓啊，他向谁起誓啊？向上帝起誓啊！他说：“你不用跟我到我们父母面前去谈这件事情，你呀，你自己对着上帝说，你把你长子的名分给我。”以扫就起了誓，把长子的名分卖给了雅各，于是雅各就把饼和红豆汤，不单只给红豆汤，还给饼，给了以扫。以扫吃了喝了，便起来走。你看他做了以后，没有一点后悔呀。所以这就是我们说天国的价值。为什么说它是价值观呢？因为以扫说了一句话：“我将要死，这长子的名分与我有什么益处呢？这个益处英文翻译出来就是 value，价值。对你上帝的祝福、永生，对你有什么益处啊？如果我们有永恒的价值观、属神的价值观，永恒跟永生、天国，对你今世你不会看重。所以希伯来书2章16节这样说。”恐怕有淫乱的，有贪恋世俗如以扫的，他因一点食物就把长子的名分给卖，因为世上的一点钱，就把长子的名分给卖了。贪恋世俗，就是在卖自己长子的名分。所以基督徒如果爱世界，圣经怎么说？人若爱世界，爱父的心怎能在它里面呢？这两个是不可能相混合的，也不可能妥协的。你如果爱世界，爱父的心怎能在你里面？所以各位弟兄姐妹，我们不要卖自己长子的名分，不要轻看上帝的祝福，不要羡慕世界的实惠，乃要像雅各一样紧紧的抓住上帝长子的祝福，轻看世界的智慧，在这件事上，教会历史上 你知道有一个故事非常契合，就是以扫跟雅各的故事。这个以扫啊，就是天主教会；这个雅各呀，就是基督教会。在中世纪的时候，天主教会怎么卖了长子的名分呢？他去卖赎罪券，为了建造他们圣彼得大教堂，为了他们主教教皇的财富跟权力，他在教会当中卖赎罪券，说你啊，你要是叮当一响，钱放在这个箱子里面呢，你的灵魂就上天堂，你可以为你的父母赎罪啊，你把这个奉献放进去的时候，你就可以祷告说，上帝就赦免他在炼狱当中经历苦难几百几百年。你可以以各种方式为自己赎罪，所以这是什么呀？为了钱财卖了自己长子的名分。到1517年，出了一个著名的人物马丁路德。马丁路德读了《罗马书》以后，他说：“不是，救赎唯有耶稣基督才能成就，我们是因信称义。”我要坚持，我要宣扬上帝的旨意，因为永恒的祝福必然临到。我要归正上帝的教会。所以我上个星期有个人给我发来一个东西，叫做一个在网上的青蛙刀圣啊，这个 YouTube 这个人就写呀、他说为什么我信主以后放弃了基督教？然后他说他信主的时候。就是他刚去到英国，然后很多的这个很多很好的姐妹请他到教会当中有免费吃的。他说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，吃了以后他就了解了基督教，然后他就相信了，相信了以后，后来他说他仔细的思想，里面有很多矛盾之处，那后来他就不信了。他讲的头头是道。他说那个午餐就是诱骗我去相信的。实际上，你看到他实际上从头到尾，他就根本就没信。他根本就不是一个基督徒。他受的洗也白费了，为什么？因为他看重这个世界，他高举他的理性。失去他长子的名分，所以天主教会也是一样啊，为了钱财失去了长子的名分，滥用上帝的权柄。这个马丁路德，他就把95条信纲，就是批评天主教会的这个贴钉在了维滕堡教会的大门上，德国维滕堡教会的大门上，就开始了。腥风血雨的宗教改革，马丁路德为此受到迫害，被驱逐出教会，被逐出教会啊，逐出天主教。你知道那个时候被逐出，那是多么可怕的事情。他几乎为了这个信仰，被天主教会要判死刑。你要那时候天主教会的死刑他那个时候有审判所。那个死刑是非常严酷的死刑，是类似于钉十字架的死刑，是火刑，是有这样子的危险。但是他看重上帝永恒的价值。你看现在，上帝的祝福在哪里？上帝的祝福在基督教会。我们要注意，不是所有的基督教会，而是。敬虔的追求上帝福音的基督教会，上帝的祝福就是在我们当中。这个祝福是起初以色列人因为这个世界卖了他长子的名分，丢给了外邦人。然后外邦人在发展的过程中，因为这个世界，这个天主教会又丢给了马丁路德。 然后马丁路德，在我们后来的有自由派，有保守派的基督教会啊，这个保守派的基督教会又承受了这个永恒的祝福，那自由派的在逐渐的消亡，因为他们卖了他们长子的名分。所以对于我们来说，我们的人生也是一样。你可能有这个权柄的，对于我们的第二代，他们也是一样，他们可能有这个权柄，他们生下来就有这个权柄，就如同天主教会，他一开始他是正统的教会，他是大公的教会，他有这个权柄的，他有承受上帝应许的权柄的，但是他却卖了他的权柄。我们如果是第二代、第三代的基督徒，你也有这个权柄。你生下来你就有这个权柄，因为你就是家里边的长子。但是，你如果不抓住，你就会，你如果看这个世界呀，把这个世界看得比上帝的应许还重要，你就卖了你长子的名分。而我们作为父母哈。我们作为父母啊，我们千万不要帮助父母，我们的儿女来卖这个长子的名分啊！你要学利百加，不要学以撒，以撒就是帮助以扫来卖长子的名分。为什么呢？一打到野味，他就夸奖以扫，哎呀，真好吃，好棒，好棒，好棒！以扫，再去打。以扫一看，我靠，我的能力。我能打到那么多野味，我接着出去靠我的能力打野味去。结果怎么样了？失去了长子的名分。所以你去做父母啊，你要看重上帝永恒的应许啊，不要帮助孩子把孩子长子的名分都给卖了。要像利百加，帮助自己的孩子紧紧的抓住。这长子的名字，有的时候哈、啊，你看利百加虽然诡诈，利百加也是很诡诈的啊，雅各也是很诡诈的，但我告诉你，那样子的诡诈也比以撒要好。所以我们有时候管教儿女，可能这个不一定是属神的状况，我们会采取各种各样的情况。但是你那样子，也比让他流失了好。所以，我们来看重什么？当然，一个最好的方式就是按照圣经的方式来教养自己的儿女，好让他能够真正承受上帝给他的应许。所以，各位弟兄姐妹，你的属灵生命当中，你是如何来建立属神的价值观的？你看重的是什么？你的金钱和教会中，你会选择哪一样？你在教育儿女的时候，你是把什么东西放在最重要的位置上？让我们可以来思想，求主带领我们，怜悯我们，让我们可以真正的悔改。让我们祷告。赐恩典的主，我们感谢赞美你，求你与我们同在。是的，主，我们身上有你永恒的应许，在我们的腹中有两国的争斗，圣灵与情欲相争，情欲与圣灵相争。主啊，求主你赐给我们能力，让我们顺服圣灵，在我们的工作当中，在我们的家庭生活当中，在我们教育子女的时候。在我们有疾病的时候，让我们来常常祷告，寻求你的旨意，坚定你的应许。主啊，因为你的应许是必不落空的。主啊，保守我们，要学习利百加跟雅各的榜样，不要丢弃这长子的名分，因为你说，重看我的，我必重看他；藐视我的，他必被轻视。我们这样子的祷告，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，阿门。